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本来最近我们都在思想约翰福音，但是因为最近无论在北美或者在台湾，都有人提到世界末日的问题，所以我今天也就借着这个机会与大家一同来想一想，看一看新约圣经里面主要有关末世的教导和预言。有一位基督徒的事业家，其实他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人，他是一位事业家。他以前是一位工程师，叫做 Camping 的，是在北加州预言说信徒将会在5月21号被提，然后说大地震会毁灭地球，讲到人心惶惶，有些人是卖了家业，有些人一年前就叫儿女退学了，因为既然世界要末日了就不用学了，学了也浪费了，甚至有人是尽情地去花钱度假，想那个可能世界末日欠的债就不用还了。当然也有人捐出一生的储蓄，帮助这位 Mr. Camping 刊登世界末日的广告。单单在美国一地，他就登了2000个广告，那种就是在公路上看见的那些大的 billboard， 所谓美国人叫的 billboard， 我们常常在710上面往那个南走的时候也会看见他所刊登的广告。然后听说他在全世界是总共登了6000个这种大型的广告，宣讲说5月21号会是世界末日，上帝的审判会临到。今天是5月29号了，5月21号如期来到，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所有的基督徒都在地上，我想我们都是基督徒吧，大部分，然后包括 Mr. Camping 自己也还在地球上。然后这位 Mr. Camping 过了几天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他自己计算错误，他说预言是应当在5个月之后，也就是10月21号应验。对不起，我说一句话，荒芜其谈。这位 Mr. Camping 是自己蒙骗自己，他也蒙骗别人，因为主耶稣在圣经马可福音13章32到33节就明说了，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无论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主耶稣每次被门徒问到关于世界末了的事，耶稣就说日期不知道，但是你们要警醒，要准备。这就是耶稣对世界末日的教导。耶稣在升天之前，门徒打铁趁热又再问了一次，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然后耶稣怎么对他们说？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最后升天之前给门徒说，你们不要担心 也不要挂念世界末日的事。你们所需要的是趁着还有今天，把福音好好的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信主，能够得救。这就是耶稣对世界末日所采取的立场。主耶稣既然讲得这么清楚，故此任何试图去推测甚至断言哪一天主要再来，其实是对耶稣的大大的不敬。因为亚摩斯书三章七节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要神指示了，神的仆人才能够讲。这些人都是奉着自己的名，奉着他的那个自己的推想去说，某日某一天世界要末日，某日某天信徒要被提。讲的人都言之灼灼，说是奉主的名说的。但是如果奉主的名所说的预言不是出于主的话，或者是不应验的话，圣经叫这做假先知。在申命记十八章22节讲得很严厉，说若有先知胆敢托我的名，就是托主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么能知道呢？然后圣经上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们不要怕他。这是圣经旧约申命记里面十分严厉的一段的话。很可惜很多人忘记了，所以不能够随便就猜说某一天世界末日主要再来。许多人会对 Mr. Camping 的假预言深信不疑，招致许多损失，甚至会失去信心，而且也给许多不信的人耻笑羞辱主名的把柄。美国的媒体对基督徒已经很不友善，每次当基督徒做这些在世人看来很愚蠢的事情的时候，常常媒体就大肆宣传，大肆当笑话来讲，使到基督徒主的名更受到羞辱。接下来我们就要用一些的时间来查看圣经关于末世的教导。为什么很多人会相信甚至捐出一生的储蓄来支持这位老先生 Mr. Camping 去登广告呢？是因为他们对圣经不熟悉。这些都是被误导的人。圣经关于末世的教导可分为四个部分。今天为了方便我们大家来了解，所以我在程序单里面夹了两张的圣经的经文的夹页，一张是粉红的，一张是粉黄色的，然后上面都有编号，两边的一二三四，总共是四页。圣经关于末世的教导可分为大致上四个部分。我那里写个略字，是因为还有其他关于末世的教导，但是这些是主要的，所以我都是把它印出来了。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新约圣经关于末世的教导可分作四个主要的部分，就是主耶稣要再来的征兆，第二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信徒要发生的改变，第三是信徒被提之后世界上要发生的大灾难，第四是世界终结的时候的情况。请我们稍微仔细的来看一看， 在粉红色的纸头上，第一的一段的经文是主耶稣基督再临前的征兆。这些大部分是在马太福音24章3到14节，说主在来之前是会发生这些的事。然后以后我们也会用一点时间，如果时间许可的话，来看这一段的马太福音24章的经文。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再来的时候，信主的人死的要复活，因为圣经说主要带着主里睡了的圣徒同来。然后到时如果主再来的时候，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还活在世上怎么样呢？圣经说活着信主的人身体要改变，然后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这记载在几段的经文里面，第一就是马太福音24章23到31节，这里说耶稣在降临的时候不是慢慢的，而是要一刹那之间的。因为这里主自己亲自说，如果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是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为什么呢？第27节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也就是说很快很快的是来到，然后那时候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要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然后那时人子的兆头要写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就是主耶稣基督，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不是很能静静的。好几年前在中国大陆有一个人宣称自己是基督，是叫做东方闪电，但是这种都是假基督。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7节很清楚的是说，因为主第16节这里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耶稣再临的时候，那些已经信主死了的人要先复活，然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就到时我们如果还活在世上的话，我们会身体会改变，然后我们会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这就是所谓一般所讲到的信徒被提的教导。然后圣经也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26节告诉我们说，复活是有不同的次序的，因为还能是个人是按照自己，第23节，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这已经在2000年前发生了，是复活节的时候。以后他来的时候是那些熟基督的，就是我们信主的。然后末期了，到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给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静默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然后在哥林多前书15章51到57节，保罗当时奉主的感动就告诉我们，如果主一再来的时候，我们还在世上，我们的身体就要改变。所以这里就是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是睡觉，就是说不是说到都要死，那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间，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这里所讲的死人复活成为不朽坏的，就是那些已经信主睡了的信徒要复活要改变。然后我们在世上的话，我们怎么样？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到时我们的身体改变了，就好像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是可以随时来往的，是穿越时间空间的。然后到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所以到时我们可能如果还在世上的话，不知道可能会不会白头发都变成黑的，会不会还的那个缺乏头发的都长回出来，然后会不会过胖的，好像我的这个会瘦下来，我很有盼望还有还的机会瘦。但是圣经也接下来告诉我们说，当信徒复活，当活着信主的人改变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基督台前的对于我们一生工作的审判。这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里指到的是信徒要在基督台前受到审判，这个有别于后面的启示录所讲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是一般神学家圣经学者叫做 the 那个 judgment of the bema seat of Christ。 按照英文来讲，那个希腊文是如果翻作英文是 BEAMA bema seat， 就是说基督的台前的审判。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的罪已经不再需要受审判，因为这个审判已经在2000年前在哥哥他上已经完成了。因为在2000年前在哥哥他上，因为耶稣替我替你死了，所以那时候我们所犯的罪神已经审判了，神已经定罪了，那个罪已经解决了。但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改变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还要有一个审判。对信主的人来讲，就是我们工作的审判。耶稣可能在马太福音25章讲了好几个比喻，都是提醒我们说我们的工作会受到审判。然后在哥林多前书3章8到15节，保罗特别也提到这件事情，他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我们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是还能做工作的时候，做人的工作，就是说培养栽培侍奉的时候，我们所就好像耕田一样，好像建造房屋一样。然后怎么样呢？因为那第十一节说，第黄色的这张纸，粉黄色的第三页，这里说，因为个人是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但是我们每个人今天所造的工作，就好像在这个根基上用金银宝石草木和集在这根基上建造。然后说个人的工程要显露，因为到主来的那日子要将它表面出来，就好像那个有火要出来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要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里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有一天我们今生今世为主所做的一切都要得到主的衡量。我们所做的工作有些只是表面的，是经不起考验的，有些是还能那个做的只是给人看的，这些到时都要表现出来。 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说，有些人的可能进食啊，有些人施舍啊，完全是做给人看的，那些是已经得了人的赏赐，可能是到时是没有奖赏的。可能有一些人看样子可能做了很多，但是到时发现原来所做的都是草木合接的工作。但是有些人可能你不知道，看见他好像不知名的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他做的工作却被神所看重。正如圣经上记载，耶稣在圣殿那里坐着看人奉献的时候，有一个寡妇放进两个小钱，但那两个小钱主说他是把一切自己养生的都奉上，所以主特别的是看重他的奉献。然后怎么说呢？保罗说有些人是什么，工程会烧了，发现原来他好像做了很多东西，原来其实在神眼中他所做的都没有价值，但是他自己还要得救，但是什么就没奖赏了。然后保罗用的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好像怎么叫来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去查了一些圣经学者的解释，意思说是保罗用的比喻是好像什么，一个房子着火了，一个房子着火了，是他呢最后那个人自己自身逃出来了，但是他的一切的东西都烧光了，就是这么样子。所以呢，我们信徒要小心，我们的不是说今天我信了耶稣就好了，我可以上天堂了。我们今天在世的所有的时间，所有的金钱，所有的才干，有一天主都会说，我给了你这许多，你做了什么？主会衡量，不是看人家来衡量你，而是主要衡量。有些人得很大的奖赏，有些人是什么？只是自己得救而已。到时我们会很后悔。今天黄金是一盎司15,500块钱美金，我们当中有些老人家还记得当时只是几十块美金而已，可能很多人都希望说当时几十块美金一盎司的应当买多一点，今天卖出去就值钱。同样这个心态，我们有一天到了天家的时候，可能会说，早知我当年为主做多一点，早知我当年愿意为主奉献多一点，因为发现原来我们意味很重要的，有一天到了天家发现都不重要，我们意味还能没有怎么样的，结果还能到了天家发现这就是我们的老本，我们在永恒中就只有这一些，神就只用这些来奖赏我们。这时我想起我们家族里发生过的一件事情，我本来没有预备要讲的，我突然间讲到这里想起来。我在1949年之前，我的外公在上海是一个银行家，然后据我的舅舅讲给我听，他也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主席，他是那一种就是很早就是用股票投资来赚钱的人。然后当时在那种环境之下，他所有的反正大部分的投资都是放在中国的，我看过后来还能一些还能如同废纸的一些的所谓股票，那时候的股票是真的一张张纸头印得很漂亮，上面还有火车轮船啊，能好我们小时候看来好有趣哦，还能那个，但是一不值一钱一毛钱了，那时候已经是这么样子。然后他在那时候在那个时代，当然那时候的人所看的很有限，然后他就在海外在美国买了一些的股票，听说是我外婆劝他买的，但是买的很少。结果49年的时候 他因为那时候政局不稳定，他就跑出来，就跑到香港去。然后时局改变了，所有的很多的企业都在中国的都收归国有了，他的所有的那些的股票全部一夜之间都变成废纸，不值一个钱。所以我们才会小时候看到那么多纸头在哪里啊，那那个这花花绿绿的啊，那然后后来他从50岁到70几岁，就是靠着他在美国的买的那一点的股票过完他后半世的日子。同样的，我想起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常常认为很重要的东西，认为今生很重要的，拼命在做，拼命的在这些的事情上花时间。但有一天我们到天堂的时候，可能发现原来最重要的能够存到永恒的，不是我们在世界上常常花很多时间精力的那些事情，而是说我们为主这里做了一点，那里做了一点，那里还能奉献一点，那里帮助人一点，这些会存到永恒。所以你今天回去好好的算一算，你到底你是在今生富足，还是在永生中富足？你不要在今生做一个大富翁，在永恒中做一个叫花子，到时变成一个仅仅得救的人，那是多么的可惜。因为今生这些都要结束的，但是你在永恒中所投资的那些，就是你的老本，要存到永恒的。所以提摩太后书4章8节，保罗就说到，说他跑完了路，打完了美好的仗，到手足了之后，他所盼望的什么？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也就是说，到主要再来的时候，到时我们的工作要受到主的衡量，然后主要按我们的工作来了奖赏我们。这就是所讲的，是主按公义到时要赐给我们的奖赏。同样的，彼得前书5章2到4节，彼得鼓励那些做长老的、做牧师的、做同工的说，你们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最后第4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可能你今天做了一些事没有人感谢你，可能你今天帮助了人，人不一定还能会感恩，可能反而咬你一口。但如果你为主所做的，主都会记得，然后到他显现的时候，主会因你的忠心，因你的对主的奉献，而将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赐给我们。而且那是永不衰残的，如果你相信圣经里的话的话，就是说那不会改变的，不会花光的，那是要存到永远的。所以这是我们信徒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当然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你到了天堂，发现你只是仅仅得救，你还是很喜乐。但是比起那一个花了时间为主做了工，却得到很大奖赏的人，你又少了很多。我上个礼拜讲在英文堂讲道德劝那些年轻人，其中一句话就是说，趁你年轻的时候开始就为将来打算。我们这些都是有点上了年纪了，现在在讲那个还能再讲退休计划已经太晚了， 现在是我们要想为永恒做打算。然后接下来圣经上也第三部分是讲到什么？信徒被提之后，世界上要发生的灾难，这是在启示录四章到第十九章的记载。很多人欢喜读启示录，其实启示录四章到第十九章这一些的全部都是讲信徒被提之后世界上会发生的事情，其实应当跟你跟我都没有关系。到时世界上会发生的那个事情，我们可以基本上用那个，我用这个图表来的表示，方便大家是记忆。就是说总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圣经上说还能有那个七个印，所以当羔羊每掀开一个印的时候，天使就吹号，然后地球上就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天使就将上帝的惩罚的碗倒下来，那样子地球上就会发生一些事情。所以这里是总共有偏好有七个，然后呢是他呢所发生的啊，那基本上要发生的事情都在这里。但是严格来讲，这些跟我们信主的人没有关系了，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被提了。最后到世界终结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的，请大家翻过去看第四页，粉黄色的这张纸最后的第四页，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到十三节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营之的行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所以这个世界最后结束的时候，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话的话，是会是用火来结束的，而不再是水。因为上次在挪亚的时候，神已经用洪水审判了地球一次，然后神自己应许说不再会用水来审判世界，所以是会有火能来结束这个世界。所以如果有人在跟你说某天某日会有大地震，然后有大洪水，这些人都是没有读书圣经的，不可能再有洪水的审判，因为洪水的审判已经神说一次就过了。但是将来彼得后书说这个世界是要用火来的结束的。然后怎么样呢？这里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然后我们是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然后在永恒之中，当世界结束了之后，世界也没有了，这个地球没有了，所以人要怎么？要到哪里去？人最后那些不幸的就要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说的。我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就是上帝，在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公平不公平？很公平，因为神是按照每个人所行的来审判。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很糟糕，因为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情，无论你再圣洁，无论你再好，都当我们面对上帝圣洁公义的审判的时候，我们都通不过，我们都通过不过，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行为得救。因为上帝不单单是看我们的行为，上帝也看心思、言语、行为，上帝还要看内心。当每个人的内心都在上帝面前被抖开来的时候， 好像那个电视的画面被引出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而通过。所以为此圣经说，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第二次的死，也就是说跟神永远的隔绝。而记得从前有一个笑话，说在主日学里，老师讲完一篇教导，然后问小朋友说，我们有什么有人谁要想的那个下地狱的，没有人举手。然后还的那个是不是还的有没有人要想上天堂的，很多人都举手。但是老师留一个小朋友还的那个也不举手。老师就问他了，为什么你不举手？他说，我什么地方都不想去，我就想待在这里。但是到圣经最后说什么，天地都要灭没，所以总要有一个地方去。你要不然就是说与神同在，要不然你就与神永远隔绝。你不能够再说我还要留在地球上，当时地球都没有了。所以这就是圣经所不说，到时就会有一个分辨，信的人可以与神同在，因为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可以在永恒中与圣洁的神同在。没有耶稣基督的人，靠着自己的行为来到面对上帝公义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对得上上帝的公义和圣洁，所以就要去那没有上帝的地方。最后圣经说会有新天新地，有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降下来。然后这个第四节有一个好美的一个什么，其中第三节开始，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神同，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也就是说恢复到好像伊甸园里面，神跟人能够是面对面谈话，像朋友一样。然后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而启示录二十二章三到五节讲的也很美，以后再没有咒诅。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圣经上说地因为人的缘故受了咒诅，但是在新天新地里再没有咒诅。然后是我们要做他的仆人的都要侍奉他，以后见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那永恒的结局。但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七节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真与虚妄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这个城是指耶路撒冷，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也就是说唯有那真心信靠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才能够有份与神为他的儿女所准备的新天新地。这就是圣经里面关于是末世，新约里面关于末世的大致上的所有的经文和主要的教导。今天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是，我们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是不是有份？你有没有信靠耶稣做你的个人的救主？你有没有请他赦免你的罪，做你生命的主宰？ 这就是我们永恒的去向。其实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老基督徒这些经文都很熟悉，我们需要常常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我们的重心是摆在哪里？你是投资于今生，还是投资于永恒？我常常觉得我们信主的人所追求的不只是仅仅得救而已，不然的话可能到天堂你会很后悔，说早知我当年为什么不爱主多一点，不为主多做一点，以致我如今来到这里是仅仅的得救。所以我相信我们信徒其实所做的不只是要仅仅得救而已，如果我们是要仅仅得救的话，我们得救那一刻上帝就可以接我们回去了。上帝留我们在这里是要我们做他的工，然后可以得他的奖赏。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其实最需要问自己的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我们应当怎么准备呢？当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是，第一，我们要得救，我们要有信耶稣做我们的个人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第二，我们什么？圣经上耶稣常常的提醒我们是要警醒，也就是我们常常的想到这方面的事，然后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常常的与神来到亲近。最后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要忠心，是要忠心。在5月21号那天下午，师母跟我们都去那个方舟团契的聚会，所以大家可能看到在那个板上有一张照片，我们是在吴大度弟兄家里吃我们的 End of the World and Dinner。 然后我的小女儿很可爱，在出门的时候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把她一个人放在家里，她说听说6点钟要世界末日啊，然后那个他说 If the world ends before 6 o'clock, see you in heaven。 很单纯，但是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的确据和盼望。如果今天晚上世界末日了，如果今天晚上主再来了，你有没有确据说 See you in heaven？求神帮助我们都能够有这个因信靠耶稣基督而有的确据。阿们，阿们。让我们一起恭敬站立，唱一首诗歌148首，金色的黎明，这是有关主再来的歌，然后是作为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早晨潇洒，爱天门将打开，主要再来，金色的黎明，主要再来，金色的黎明的声抽开，神的呼喊声冲破星河，金色的黎明为你为我。 伤心变喜乐，万事光明，永远不再见黑夜阴影，转眼即改变，相助荣幸，辉煌的黎明，救助相信，金色的黎明的神在开，金色的黎明的神走开，神的冲破星河，金色的黎明为你为我，遥远的天边喜乐星辉，眼泪已擦干，再见，永久团圆，可爱的黎明，为时不远，金色的黎明，主要再来，金色的黎明的神走开，神的呼喊声冲破星河，金色的黎明为你为我。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并且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直到与主面对面的日子。阿们。